故苦，苦故我。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啊。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道理，就是生死即涅槃的道理。苦无常，故苦。这个生灭性，因为我们执着，才苦。当我们了解苦的时候，这样的苦因缘，你不得自在。为什么不得自在？因为无我。因为我，它不需要靠因缘，自我不需要靠因缘，所以它叫自在。我讲自在自己在。那为什么不自在？因为你是众缘，众缘你的苦不是你能掌握，因缘生灭，所以苦故无我，所以无常故苦。这是不是无常是一切法的？因为它没常性，所以它会随因缘生灭。众生于这个无常法当中生执生苦，所以苦当中看到无我。那所以说修行当中，其实很多人就说我如何放下苦？没没不不是不是这样，是看苦得空意，不是去观一个无苦的境界而得空意，是观苦才得空意。也就是说，苦是什么？苦就是生死啊。那怎么去了解了知生死？我说即涅槃，即说为涅槃，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在这种苦，所以包括我们临终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因缘在哪里？能观苦，不要把它倒过来，想不苦，这个走法会走错咯，是从苦体会不自在意，生出厌离心的。你如果要用一种所有修行的方式去减除这个苦，这个从来不是佛法的正常道。好，因为苦集灭道不是这样的走法。所以它其实是从苦里面去体会的。跟我们现在经常做很多的所有的努力想要不苦，这个也是，这是方便。但方便在接引当中，其实主要用意还是从苦下手，也就是从生死下手，从生死的了知当中知什么叫涅槃。因为生死不可得，为什么？苦故无我。你看无我意是不是在这里？阿含经就这么讲，是不是？否则的话，人家说无常故苦啊，哎，无那无常会不会苦？有的人叫无常会不会苦？那你要无常苦，那黑白无常不是天天哇哇叫？对吧？他无者无常的啊啊啊，这样一直叫啊，没无常不会苦啊，是执着的人苦。无常就是你走到哪里都无常的啊，所以有的人说破我执，怕的要死。我说你放心，你的破了我执都对你都不影响，只是不再一次而已。你现在就无我了，你要无我，你也没消失什么，只是你增加执着。你真的无我的时候也没消失什么，只是不再一次，不再一次以后，希望造作、希望颠倒的、希望结果都不会再有，就这样而已。那如何会不见掉？那你就看如何此生彼生，从此此灭彼灭。你用这个道理，你才能细看它这个因缘如何转变。或者的话，你要用这种推想心，你推也推不出来，因为你掉在这种生灭当中了嘛。你止息不了。你说，没梦境的状况怎么样？只能推想，或者只有你醒来。或者你怎么想？做梦的人如何去想醒来的境界呢？是吧？啊！所以以前我在讲中论的时候，就很难讲法师。那放下，他就一直问放下怎么样？放下，我说能说再说的，尽量说了啊。放下怎么样？你就放了才知道了。比如说，你现在有重担嘛？那重担如何来？我可以用比量的跟你讲，重会让你什么感觉？如果没这个重，你会怎么轻安？那你要问他啊，到底是什么？到底你就把重量丢掉，你才知道啊。这个东西就再也不是语言上能谈的， 这是一种去修正的东西。那我们这样讲说，那你没有语言这样谈，那我怎么修？所以我们讲比量嘛。而比量从哪里来？从限量嘛。所以你会觉得你能接受，虽然你还没亲证到，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砒霜你也没喝，你为什么不喝？比量来的。你为什么如不动不吃？正确比量，所以不会就会如不动。所以一个正确的知见踏实建立起来，它就具有对治烦恼的功能。只是我们的学习难免只是理论，这个理论的知见不容易转化身心。所以你看在唯识里面讲信，信尽心为信，光信哦，你以为迷信？不是，这个信是建立在实德能佛法的真实义里面的慢慢理解。从这个，因为所依真实，功德为真实，功德真实，只要照道理，我也可以就实得能。所以光这个信，它就具有尽心为信。它信本身，它的特性在哪里？净化身心。那为什么我们学的没有？因为你那个信有问题。啊，就算你学的多，未必成为你所依。所以当我们在佛法里面细论的时候，那个静心的作用就没出来了，静心作用就没了。所以有时候你学的到最后反而染污掉。所以我们最近刚好谈到那个寻视二心所，寻视二心所是不定法。那这个不定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修禅定，必须要用我们的寻视心去寻视什么欲界的烦恼。所以正确如理思维的寻视会可以让你远离，但如果不当巡视以后，就会产生障碍，什么禅定会躁动，会不安啊，会调局啊。为什么？因为你心不安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理论谈多以后，其实是不安的。如果你一直在学，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学院里面在引导，其实要引导如何如理思维，而不能一直听哦。或者他转化不了，他变成这一门课完了，下一节课这一本拿进去，然后还拿另外拿一本出来，他的所有动作就坐在椅子上，这一本换那一本，这一本换那一本，然后一直傻乎乎的，你们还好了，你们下课就回家了。你要是活学员，你就不知道，他是一个接一个啊，到最后听久了以后，那个易乐心就快没了。所以有一次我去上课。我对我自己上课是多到有点信心，可是有一次我那个上课，我发觉我在跟墙壁讲话，所以我那时候讲是不是他们是被派来听的？啊，怎么都没动？怎么我讲了半天？我那时候还好，我这个是已经练就这个，我继续讲我的。可是其实上我真的把不到脉，怎么不会动呢？因为听法听到易乐心快萎缩掉，就是上课而已。上课到那种求法心变成在这种上课当中慢慢萎缩掉，然后呢再讲到会动了呢，有脉搏出来了。所以后来讲了一阵子以后，我发觉其实我也蛮感动的。他们就有学生说：“法师，我什么都没有，就半包茶叶，我供养你。半包开过的，但我觉得那个半包茶叶价值很大。啊，有人拿僧鞋给我，那个也够大的，我也没办法穿。他说我没什么东西，我就这双僧鞋，我就收起来。其实我从来没穿过，因为太大了。但他的诚意。”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学习是我们在不当教学中当中把人的依乐心给教习的哦，对不对？你们有上过的人就比较清楚。所以如何引导在法上转化成我的修行，乃至我依这个知见能会通其他法门，我才不会产生分歧，不是吗？我因为这个观念，信不信我们这个学完你去读唯识好用的很，我不骗你。 那唯识读来这边也好用，法法相因，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润，本来应该如此。好，我们接着再来，这个很有意思的啊，我们看破彼啊，彼身有性，分别灭亦然，如幻所作事，灭现前无现前无始。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中论里面讲不生不灭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把生灭这两个法给看清楚？因为我们是利用生灭在增长我执法执的。因为法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展现出生灭生灭生灭，所以我们习惯众生会在生灭当中找一个主体，是不是？那我们不是讲说正因为它是生灭所以无我，可是众生偏偏是在生灭里面有一个能生能灭的我，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一个关键，如果不能如理思维，所以佛法它因为答案本来就在眼前，这些生灭里面的无我意其实本来就如此，因为众生习性加上世间染污啊，因为分别我执俱生我，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是后天不断在教学乃至大众的这种习惯价值引导我们受原来本质上不是本质，就是我们从以前带来的颠倒习性加上后天教育熏染，然后就更加坚强。原来的执着让我现在的执着得以安立，现在的执着又加强我过去的执着，这叫熏染，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唯一就是你从你执着处，我让你看清楚你所执着的是虚妄，它不是另外找道理，它直接就找你的执着，那这样才能谈啊。啊，那你要执着，那你说是个所以然啊。所以阿难就执着，佛就说那你说看看你的心在哪里。在这里在那里，七处真心找不到心。啊，所以阿难带着执着，你即便他讲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结果他心生法生到最后有心有法。那其实经典在讲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讲到最后其实就是无心无法，结果他跑出有心有法啊，就引的是经典，得到的是错误结论，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关键到当一个知见清楚的时候，其实引申出了多少功德力啊。我们有时候在大圣经典里面谈的赞叹功德，我们有时候都不大清楚，你就不知道这个意义价值，它对于断除生死解脱轮回的意义是多深远。而唯有你开始看到那个轮回不断反复啊，你想尽办法跳脱都无门无路啊。为什么？那就反复熏染的。所以我们昨天讲说阿赖耶识跟杂染一切法是互为因果，八世跟七转世是互为因果呢，不是谁老大呢？我生你，你生我，我生你生我，就叫轮回。你看，那到这个时候你跳不开来，你所有世间法，只要你不能从缘起之见下去，所有都叫轮回。唯有你看到这个真相，才能解脱轮回。所以那个轮回苦是无量无边，所以佛法的功德无量无边。这个要不从这里角度，你不会庆幸你学佛是得来不易。所以我讲说，即便修行苦苦恼恼，千万不要否定它。你这个钻石掉到粪坑，再怎么脏，如果不要告诉我，我会去捡。他再怎么脏就是钻石，那这样笨到自己都有宝也不认识他、哎、好，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个里面有些词啊，他说破彼身有性，分别灭亦然啊，生灭他的连结啊。那所以说因为这个翻译啊，汉的翻译有点比较不清楚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啊，如果我们看了藏的以后再反过来看就比较清楚啊。 因为这个藏文它那个我给那个文字有点不是弄好，有为生以坏，安利彼为灭，所以他把染跟见就是弄错，当初他没叫出来，哎，就我有为生以坏，安利彼为灭，如是睹正事，说如幻是灭。好，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生非真实生，灭非真实灭，但有没有生灭相？有。所以你必须要正观生灭，所以生灭当中观其本不生不灭。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大家试看看，如果你知道一切法生灭，而生灭是虚假，你的心会怎么放？要揣摩，你要试着揣摩。如果你发觉这些生灭因为你随他转才受苦，阿含经说的，你直取他，一直取他转你转，他转你转，所以你这会有得失，是不是？就像我们讲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什么，而诸众生虚妄痕迹，是慈是彼是得是失，就从这里出来了，在无量义经的虚妄痕迹，然后就是慈是彼是得是失，从此是生是灭。那从此这个里面就讲说就开始造业了，从这个根源颠倒里面才引生所有的业力。好，所以他要讲无相嘛，哎，好，那我们现在生灭怎么样？有没有生灭史？你如果说没有，那也是愚痴，明明世间有生灭相嘛。但我们当开始仔细看这个生灭相的时候，才知道生则何则生，灭则何则灭，对不对？谁生谁灭，其实真的看不到一个谁生谁灭，包括轮回的。所以谁生因缘生，没时生，灭谁灭，谁死没人死，就转变。所以我常讲时不过就叫转变而已。所以我们讲说先来那个先来后去啊，对不对？阿赖也是啊，所以做主公，没有没有，他没来去啊，阿赖也是没有，他提着包袱，哦，我要走了，我今天来到这里，没有没有，我要到下一生去了，然后带着很多行李，五音咚咚咚啊，要找到壳塞进去，没有，生死停都停不了，你想死都死不了。死得了是阿罗汉，所以你想死免谈，你叫不究竟死，阿罗汉才叫究竟死，因为你刚死就生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越了解这道理，不是生死恐惧，是愚痴恐惧，你白受生死，你自己不掌握这一种颠倒在一直挂碍。所以真正能了解能无畏惧生死的，据经典讲是因为他了解三世轮回的关系，知道所做是依仗善恶业，所以又有善业，知道必有转变，我依善必得善果，何来恐惧？我这即便出国人有时候还会挂碍，因为他还有一切烦恼。唯有正念者，正知正见者，他在临终他能思考这个因果法三世轮回的道理，他反而能得安定。所以他的死是在一种转变当中，他是不断生灭不断生灭，望此生将近叫做死，望未来因缘具足了以后将成叫生。其实这中间只有生生灭灭，就在这个生灭当中，你就偏执这一段而让你不能做适当的抉择，下一生拿也拿不起，偏偏耽搁了你自己，这不就是众生愚痴吗？那你试看看，你看着你去跟所有学佛的讲，这一点看得透的多少人，是不是？这不就入宝山空手而回吗？他岂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因缘，但他就会着守护的眼前的因缘。老实讲，你也守护不住，刹那前的这一刹那前的都没了。 那你下一刹那，下那刹也不会断。你如果知道这个，应该如何在这里面掌握真见、正念，而不是追悔过去、期待未来。那个东西不能期待，因为它是因缘刹那一直过去啊。你应该如何在这里正观缘起，这才是一切好的缘起的开端。但这个道理能真正信受的少啊，是不是？反而在这里生苦恼的，是吗？所以，其实看到这一段，有的人就说啊，我怎么比别人早死？现在重点是好死不好死而已，不是找不找，反正都在排队，差不了多少。你说要差几十年，那无量劫那不过差一刹那，那一刹那就排好几个了。嗯，因为我为什么要前刹那？他为什么要后刹那？你会争这个吗？那当然，我们现在要差几十年，不是他就前刹那后刹那。以无量劫来讲，那不是前刹那后刹那，你在争那一时，你应该争的是好死好活的那种的，你们争这个后面这些东西，那问题看不清楚。好，你看，所以我们要讲说有为生以坏，你看这个什么意思啊？因为他这个解释两个不大一样，你看啊，一。有为生，你看藏业，有为生以坏，以坏，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道理里面有为生，其实坏，我们就一个我们认定的法的生跟灭，我们才会说安立彼为灭嘛，对不对？那灭在哪里？灭在你所见的一个法的变化，就是那个法不见了才叫灭，是不是？其实当这个法生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实际生？因为它当生当灭，对不对？当生当灭就从没生，从没灭嘛。你只能看到因缘生灭。你说在梦中里面，你看到有些东西生生灭灭过程当中，有没有生灭？只能看到梦境生灭，有没有实法在梦境实生实灭？从未实生，何来灭？所以在修无常法的人，他会讲说：“我又这样讲说，你为什么放得下？因为你从来没有拿起来啊！你从没拿起来，你怎么放？弄了老半天，你放下了，不过就是烦恼。你那一个错误的执着，让你往受轮回。你现在还不放，何况根本没有损失。”是不是？你从来没有损失，而且因为妄执为由才受苦的，你现在还在流连忘返，反正你也拿不到。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其实透出众生如何愚痴，然后自己边造边轮回的这种问题呢，是吧？所以我在讲无常经的时候，就是谈这个。你越了解这个道理，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放，反正也不曾拥有，而是反而是往受轮回苦的，我是要从这里入的，很有意思哦。所以修行人到最后，如果这个道理懂，他是不是比较能承担起来？大方舍，为什么？反正像我们闽南话叫死也死彼得，因为我们死心彼得啊，就死都死道友，不是死贫道，反正我丢我也没损失，是不是？在如果我舍出去根本没损失，那我干嘛不舍？何况他是累赘。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有的人那个修道人，他了解这个道理，他的气魄顿发？为什么？有无生死可舍？那一种勇猛心，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开通，才当下承担起来了。否则你看你能舍多少，你要是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你哪么像割力王割截身体的？不可能啊。我不是举那个韩家集里面有一个例子，有人做梦被老虎追吓醒来了，他后来想说，哎呀，既然反正没真咬，刚开始为什么不做这个人情让老虎吃，反正也没死，对不对？早知道让他吃，你高兴我高兴，反正没死。可是问题那时候你就怕，等你醒来才知道， 大家讲了啊，早知道刚才就让他吃嘛，反正也没怎么样。啊，如果你能早知道就让他吃了，所以割力王跟他割截身体啊。那没有的话，谁不怕？所以他讲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谁不恐惧啊？谁不苦啊？是不是在这个道理上？所以后来在这个道理，你知道这个生灭的意义的时候啊，乃至从这里来论一切法的存在，你才能知道这个生灭里面从无得失，因为没生如何得，没灭如何失，既无得失，我为何随他转？我为何要攀缘他转而受其无谓的苦？所以我们讲叫做往受轮回苦，就这样。从来畜受爱取有，对不对？畜跟受假的，你为什么爱？那你爱的才取，取的才有，有了以后就，既然有就生死了。所以今年讲说，有了这个怎么可能没这个？所以在那个《那谦比丘经》就讲，有这个不可能，必然这样。你的爱取有了，当然生老死啊。那生老死为什么忧悲恼苦？因为从开始爱取有就是忧悲恼苦的性质在里头。所以你这个身当体本身就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你还爱，就像我们如果长得一个大瘤，对不对啊？不是不好看，可是你偏偏很喜欢，早上起来帮他画眉毛，你爱他。有人长得，但我的意思就举例了哈，你就挥折在这一团苦聚当中，拥以粪土。阿含经说，这个苦毒的树啊，都被你用很多有机肥给养大的。你为什么尝苦果？都是你养的啊，拥以粪土，经常照顾哦。偶尔要浇水哦，有机肥哦，除草哦，都乱除，除到最后把毒果树养大了。然后说为什么好苦？你养的啊，是吧？所以这一点念我就讲说，不了解这个道理，所做一切都顺向生死，是不是？你在这一切两端当中，凡有所执取。都顺向生死，对，唯有觉悟它，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有为生已灭，有为生啊，就是说，这个当它生的时候，其实未生，即便刹那生，其实刹那灭。我讲刹那是方便说，因为它从来没生没灭。所以我们讲刹那，大家要知道，我讲刹那生刹那灭是暂许它不安住，千万你不要以为有时有刹那生跟刹那灭哦。你这么一刹那，我才刹那，你刹那一点点就很大点哦，是不是？这个观念大家有时候没留意，允许刹那生刹那灭，不是刹那生刹那灭，其实要告诉我是不生不灭，不是要允许你有一个虽非常短暂的生跟灭，你许它一点点都错，都错。所以刹那生刹那灭，只要说出一个不安稳相，你千万不要讲我刹那生，所以刹那灭。所以如果不了解缘起法，有时候在这个道理上特别许它有短暂的刹那生刹那灭，这个观念其实是违背缘起法的。但经典不是这么说，你要取其意啊。刹那生如果允许刹那生，不管多短，就是生有时生就出问题了，对吧？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知见。你如果说我只偷一点点，我说一点点都不行，那一点点一点点就是很大点。你看到一一点非一多大，一之外的全部包含，对不对？一非一嘛，那看起来以世间人来讲是一个一，一个是无限的数非一，但对我来讲就是两边，是吧？就是两边。你说我就一耶，两边就是两边， 任你只有一，我留下一毫，我告诉你一毫不利，你就一毫，代表的是背后无尽的执着在一的对面。只要一在，那一个你舍去的无量的都在旁边随时呼唤回来，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修行里面知见如果有瑕疵，难免在这个点上就让它酝酿生死。这就是为什么知见没有见，绕了老半天，很辛苦，精勤修苦行，舍掉一切，就那个我忘不掉，那不是白修的。全部，我不是讲到白天赶出去，晚上叫回来，那白天起来做早课的时候就赶出去了，晚上做完晚课安板回来回来，所以他从来没有远离，因为他在隔壁而已，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哎，好，所以我们要讲说。那个安立彼为灭，所以不是有实有灭法，是相对安立而灭而说灭。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是生？望什么而生？然后望什么而死？所以有的人往生净土人，世间人呢，我要死了，他怕死，所以要求生净土，麻烦了。因为他执着此是生，所以我说求生净土人第一个要先欢喜死，这一点很少人谈，因为只有死过了死这一关才会生，你想生又不想死，这个连阿弥陀佛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你总死了才能生吧。所以既望着生的喜悦，当然很乐意接受现前的死啊，或者这个东西怎么并在一块？但人会不会？所以我当我问那个念佛的，我说你想不想死？不想，那怎么生？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咯。我不想死，你求生你求假的。所以有的人就望着此生，所以不想死；有的人望着来生，所以很想死。所以当然不是去自杀啦，问题就是说此五浊恶世何有留恋之处，所以他的往生就没挂碍。但如果你这一点不清楚，你面对你即将往生的东西竟然会留恋于此生，我觉得你求生的心有虚假，这都是从这里对比出来的抉择。好，所以很多道理如果观念有，你就知道你尚有不清净处，应该从这里下手，这叫未生善或是已生恶，是不是？你看我们的道理就从这里就一直出来哦。你看这中观跑到这里来，我们讲有用的，我避免讲完了大家啊，然后没什么用，哎，因为我觉得浪费时间，我也不想多说。好，看，所以灭不为真实灭，所以它叫转换。好，他是因为望这样的执着的生安立为彼边的另外一边的灭啊，所以他说说如幻是灭，灭只能就如幻边说生说灭，所以有如幻是生灭，无真实法生灭。哎，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啊，破彼身有性，分别灭亦然。如幻所作是灭现前无始，连灭都不真实。这是另外一个，也都可以，因为他们的翻译当初所译本是吧？可能有点差异的，因为后来我发觉有点差异。但如果你懂的话，你也可以随顺他的翻译加以正式解释。你的解释不是当初那个文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因为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我们知道依他的文字，但这样解会不会背离他原来翻译者的想法，因为他不知道根据什么。但因为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到最后发觉如果不容易有根据，我们只要依着缘起法解释它。哎，那就算我们的解释并不顺他原来的，也不违背道理，只能这样。那如果要更顺，那我们就找藏文本，然后再找汉找梵文本。哎，那我们发觉有些翻译的确是距离蛮大的，但距离 很大，不妨我们就依缘起法给予不同的解释。啊，最重要是让大家懂了，啊，自己他原来是怎么样，那只有宝贝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我也没看过，就是我知道普卦啊，到底真正不知道，哎，因为有些地方差距是有一点，嗯，好，那这个也牵扯到可能依原本，但理解的有限。这个在我们现实当中，有人曾经有一些学者想翻译《般若经》，那我就一直跟他提醒。不是你语言懂就可以翻哦。有的人想要把汉文的这些经典换成英文其他语言，我说最好翻好找一些通达佛法的人看，并不是语言懂就能翻出来，不是这样的。那这样懂得语言不是正果了，不是这样。所以务必要谨慎，因为你的错，你望文生义的翻译，像以前还好，现在一旦上网都拿不回来，而且它的影响不知道，只要它在，你的罪过都在。所以现在人越来越不大谨慎因果，像我们现在讲，真的是不得已，啊，因为我们也是被偷偷上网的，后来只好开放上网。因为我以前是不让上网的，因为我们怕误导众生。但在这个时代里面，你挡不住。我其实一直在告诫，拿到我的影音档的自己看，后来就不知道谁放上去，全部上去，全部上去。我后来发觉挡不住。我们常住有一次要去抠我的以前讲过的课。他们就讲说我们怎么都没有啊，外面怎么有，我说外面怎么会有，有啊，我们去那个影音店call，他说我们还有大雄老师其他的要不要，他说为什么我们常住没有，外面都有，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为什么有，我就明明一直在告诫不要传啊，现在没办法，现在只好主动了。那主动当中会不会有过失，难免，我们不是圣者，我们的语词会不会落掉，有时候思考很多，那要讲很多，有时候讲到这里跳到这里，怎么会没过失？还有就算你讲对也不一定应机，而这个一上去一想到就很怕，为什么？所以有时候我讲完就说，你们如果听不大清楚请教别人因为我们不能狂妄，而且这点滴当中因缘太多啊，不应机，所以我当初说法就是说，要听的人要能问到我的，不能问到我的不要随便听。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现在这个大时代里面这样，也只好尽量谨慎。所以有时候有些课我宁愿私底下讲，因为我现在讲就要讲维他命的，私底下讲是处方用药。那你在台上讲处方用药，不然有时候会不对症的。那如果你讲维他命，就是吃也不会多好，也不会造成病，开玩笑啦。其实有些东西就会有所保留，有些话就不，因为这次就上去了，你有时候会不应急，所以这一点上你必须要谨慎。多少众生得利，也有众生会受伤害。啊，你不是那种非常伟大的人，你要谨慎。好，开始。所以这里面开始哦，这里面他讲说，如果诸善事啊，欲许如幻破，就是说，这个再下一个，以法身以坏，假名之为灭，有没有道理？所以这个灭，你要知道，是依如幻因缘说生说灭，并非真有法实生实灭。所以基于生灭法不怎么也能分别，但对法之一切因缘生灭如幻法的生灭能了然于心，但也同时知道无疑真实法实生实灭啊，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当我要讲生的时候，我是不是要看生？我们像上次讲有没有，有什么个有法，就这样有而已。那有没有其他有？没有，就这样有。 梦境有没有？有。里面有没有？没有。那为什么会说有说没有？因为它只有这样有，没有其他有。就这样的有之外，其他多余的有都是颠倒。是不是？啊，你为什么说他没有？因为我清楚他只有这样有，所以没这个有。我之所以能说他没这个有，正因为我知道他是这样的有。这样知道吧？我正因为知道梦境是这样的有，所以我才敢说梦境里面没那些东西。有没有离开世俗地？没有。所以说法到最后他就很直接，我今天之所以安立他为有，乃是我方便说他生跟灭。我说生灭，我说我，我说无我，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与我真。阿含说的，我也讲我，讲无我，那世间人再不知如来说我意跟无我意，在这里强取断灭无我，强取常见我，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与我真。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唯有从缘起真见这个问题才能无真。所以不是有一个叫诸法无真三昧，谈的也是这个道理。怎么真？你要不看到真相，不是各看各的吗？啊，瞎子摸象，每个人看法不同。好，我们接着看啊。若灭有所坏，知彼是有为，现法尚不得，互合之坏法。这个讲法跟藏文的讲法有点差距，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解释哈。若坏有所灭，凡是有所灭的都是有为。我们现在单独解释这个 汉本的哈。宪法尚不尚无德，互合之坏法。坏法就是有没有一个叫坏，生都有都很难立出真有，坏是一个空无的东西，你如何立个坏？生都找不到生的实体，何来找一个灭？还有灭就不叫灭。所以在中论里面，如果尚有灭法，那到底是生还是灭？对不对？如果这个灭法是真有一个法叫灭，那请问它是生还是灭？你又说它灭却又有，那显然没有灭啊，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你如果灭要灭什么？灭生，对不对？那生不可得，你灭谁？其实如果你懂这个道理，你同时可以开出好多破法，不存在。灭要灭生，对不对？那生在哪里？那生不可得，你灭谁啊？对不对？但是说你要说灭之前要先说生，那生不可得何来灭？再过来，灭是靠生而安立，灭不能安立，灭如何灭？那如果灭有的话，那不叫灭；那灭无的话，你为什么说有灭？我们就不要看文，自己就知道。要不要再论？还有，就它可以开展很多，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法里面开展出很多东西，其实只要你依缘起这个问题，就可以开展不同的破法。你哪里立我就哪里破，你哪里安立，你从不同的角度立他为有，我就从另外角度说他无可得不可得。所以你要是从十个角度说他可得，我就可以从十个角度说他不可得。所以如果有人要跟你辩，你就让他说多一点，你让他说多一点，那你破的机会就好多好多。因为凡他立处就是破处，这就是缘起法，知道吧？很有意思哈、哦。所以你看舍利弗在他母亲胎里面就很会辩论了，那个长左方智跑到老半天学回来还是辩输他，因为他不变应万变，我只抓缘起道理，你所有身法皆非真实。这就是佛法里面它不是随缘，因为有时候叫诡辩，但佛法的辩为什么不是诡辩？因为它抓到法的核心，所以它抓到核心，就算你怎么辩都不离开这种缘起义。凡是缘起的皆不可得，所以在缘起当中，众缘生法当中，执它为有皆是颠倒，是不是？它也就是缘起的道理而已，这样大约知道吧？哎，很有意思哈、哦。希望我就是说，我们因为时间也不多，但 一个原则的打开，一个佛法的关键，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学的怎么样了，那我就尽力吧，反正我就听讲得很高兴，下面听得很迷糊就对了，这个我常会这样，听完了，大家，也不一定懂，不知道，也许你们更新好，或者，我不知道，就尽力而为，但因为我，教学当中会看到大家习惯会掉到哪里去，尤其是因为习惯在某些教学当中会形成一个框架子，学中观的会有中观的框架子，学唯识有唯识的框架子，学如来藏的有那个如来藏框架子，学戒的有戒的框架子，学定的都会有，慈悲心的有慈悲心的框架子，因为他习惯了，那所以说你必须要掌握到缘起的道理，你才会无用之大用，我知道啊，你那个行机，你的心会陷在那里，有一定的束缚习性会在里头。好，我们看到，所以宪法尚无德，复何之坏法？好，那是他一种说法。那我们就看下面，有毁坏成灭，非变之有为，必依随宪起。如何说正面，他这个讲法不是纯理，他是讲说如果我们因为声闻人不是要讲，因为他认为要灭掉生死嘛，灭掉五蕴，好，他因为他执着有十生十灭，就是因为他有法执，所以他由这种法执来有十生十灭证明我不可得，在法不清楚的时候也无妨他能证得，因为比如说我看到桌子是由种种材质合成的，我看到它的合，所以我可以说桌子实际上并没有，但却可以把桌子破掉，却可能会执着它的材质，所以执着材质其实也可以破掉对桌子的执着，但可能会掉到法执，他这个和的普特切罗的我他可以放掉，但法会不会有，他知道有一个生，他会觉得说没有我在轮回，那个我是 假的，所以他就会取一个涅槃法可得。好，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他们虽然有，这并不妨碍他在某个层次的解脱，但他们会有执着，有五蕴十生十灭，所以他才问说：有毁坏成灭，非变之有为啊，就是说，并不是变之有为，叫变之有为无自性的意思啊，就是说，等于是你有所觉悟，变之有为叫变之有为无自性的意思，我知道之后有毁坏成灭。并不是说你证得智慧清净，就因为在声闻法是这样嘛，它就叫五蕴灭了才叫涅槃嘛，啊，那我们讲说，那五蕴灭的话，那都灭了，谁证得涅槃？啊，不灭了，空空的，所以他认为灭是要不见的，那你不见了，谁证？是不是？那我包括成佛之后是不是空掉？那空掉，那佛跑去哪里？那如果佛还在，那不是有？那如果有，是不是生死？哇，那怎么办？慢慢讲，这都是该解的。如果你不清楚，你以为你懂，没有，你根本没有跳出原来的那种两边见，是不是很有意思？好，我们早上到此吃饭去。哼哼哼哼哼，那么的。